佛说阿弥陀经，和尚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三面，甲三流通分。那么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啊，在大乘佛法的修学当中啊，我们根据这个所观境的不同啊，我们大致上啊可以分成三类的修行。那么第一个呢叫做自力的法门，这个自力的法门它的所观境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现前一念心性。那么在观心的时候啊，就是说不管我们的心跟各种的人事因缘接触，我们先不管谁对谁错，总而言之我们就是回光返照我们当下的一念明了分别的心性。那么要怎么观照呢？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楞严经》所说的守楞严王三昧。那么守楞严王三昧讲到观心啊，说是达望本空，知真本有。那么我们跟人事接触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达望本空啊，用无常无我的智慧来消灭心中的妄想。第二个，用我空法空的真如啊来发明我们的清净本性。所以在整个自力的修学当中啊，他在观心的时候基本上是有所消灭有所发明。那么消灭的是我们心中的妄想，发明的是我们内心的清净的本性。那么因为他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向内观照莫向外求了，所以我们叫做自力的法门啊。那么第二种叫做他力的法门，这个他呢指的是佛菩萨的加持力啊。当然这当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善导大师所强调的啊三业专修的法门。那么既然他整个断恶修善是仰仗他力，所以他的所观境就不是一念心性的，他的所观境就是本尊的功德。所以善导大师说啊，在净土当中呢，你要所谓的三业专修啊，身业专门礼拜阿弥陀佛，口业专门称念阿弥陀佛，意业专门观想阿弥陀佛。所以他整个身口意的修学都是以本尊的功德来当作所缘境的。所以他整个修行啊可以说是祈求向外去祈求佛菩萨的救拔啊，这个我们叫他力法门。那么第三种呢叫做自他不二的法门。那么他的修行当中呢是记住的前面的啊，观照现前一念心性，达望本空，知真本有，来调伏内心的种种的遮障。一方面他能够呢从空诸假，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祈求佛力的加倍。所以他这个在整个自他不二当中啊，他是有理观跟事修的啊。所以偶一大师他讲一句话说啊，整个这个自他不二的修学啊，他的内心的相貌啊叫做一一理性记住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那么当我们观心的时候呢，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但是当我们一体起用的时候啊，那是弥陀的功德历历的现前。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本经所说的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偶一大师就是在宋朝的有名延寿大师以后所强调的禅净双修自他不二的法门啊。 那么在整个修学内涵当中，我们前面正中分啊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讲到三义不可思议，自性功德力，那是一种自我的回光返照，名号功德力是向外的祈求皈依。所以在这个三义的修行当中啊，那么有自力跟他力的双方的加持啊。好，我们现在看第三个流通分啊。那么流通分等于分成两段，第一个是普劝，第二个是结劝啊。这个普劝呢、啊，是普遍的劝勉我们要修学信愿持名啊。那么前面的正中分的信愿持名呢、啊，是偏重在整个修学的内涵，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偏重在赞叹信愿行三资粮所成就的功德啊，这个地方是讲他的功德啊。那么普劝当中有三段啊，有劝信、劝愿、劝行。我们先看信啊，就是说明我们在净土当中修学信心所成就的功德啊。这个地方有两段，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列引标题，列引标题有六小段，先看东方。舍利佛，如我今则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亦有阿处毗佛、须弥相佛、达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转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量尽。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有东南西北下上啊，有六段的经文啊的结构是很类似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文啊，它的结构有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呢，它是释迦牟尼佛他引出了六方诸佛弘传这个阿弥陀佛法门的一个真实性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标出本经的经体。这两个重点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舍利佛，如我今者释迦牟尼佛啊，那么我在前面的经文呢、啊，如是的赞叹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不可思议功德。那么阿弥陀佛所成就的不可思议功德，我们前面讲很清楚了，就是一个因跟果，无上因，那么成就无上果。那么净土的因呢，在本经来说是信愿持名为因，往生不退为果。那么为什么在净土的因果是特别的殊胜呢？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偶一大师他说，念佛法门的殊胜在于他能够摄佛功德，成己功德。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透过意念弥陀的名号啊，能够摄受阿弥陀佛广大的功德啊，而转变成我自己的功德，摄佛功德成己功德。那么印光大师把这个道理啊，就讲得更详细了。他说这个念佛的因果是怎么回事啊？是集众生心投大觉海。身为一个众生，我们哪有什么功德？我们心中都是妄想。但是我们这个妄想的心跟名号一接触的时候呢，哎，投大觉海，这个名号能够引导我们啊，趋向弥陀的广大的本愿功德海去。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因小果大。那么因地呢，只是一个名号的意念，但是这个果地功德啊，是广大的义正庄严，这个的确是不可思议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在前面的时候广泛的赞叹净土法门的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因果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讲完说啊，其实不是只有我在赞叹啊，那么他引出东方的诸佛啊，比如说呢阿处毗佛啊、须弥相佛、达须弥佛、须弥光佛、妙音佛啊，那么总而言之，在东方呢有这么多的像恒河沙这么多的诸佛呢，他们在什么地方呢？在各以其国。那么这个地方各以其国呢，就是本所住国，本所住啊，每一个佛陀都有他安住的一个国土啊。 那么这个东方的诸佛，他在自己的国土呢，来以广长舌相来弘扬这部的阿弥陀经的功德。那么这个各以其国来弘传弥陀的功德啊，在历代的祖师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窥基大师说呢，这个各以其国啊，是说啊，这些六方诸佛都在自己的国土呢来为自己的弟子来讲述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个是站在弘传的角度啊，每一个佛都在自己的国土啊为自己的弟子开示阿弥陀佛的功德。第二个呢，那么是莲池大师说的，莲池大师说这个各以其国呢是指的证明来说的，不是弘传，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讲阿弥陀经讲完的时候啊，哎，六方诸佛在六方现前，那么这个时候六方诸佛来证明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话是对的，一个是讲到他们在自己的国土弘扬净土法门，第二个是讲释迦牟尼佛在弘扬净土的时候，这个时候六方诸佛出现来为释迦牟尼佛证明，那么这个叫做各以其国。那么莲池大师说呢，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采用，可以把它合并啊，而没有相违背的。那么这个六方诸佛在弘传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时候呢，他有什么特殊的相貌呢？这一下说明了啊，他们是现出这个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的相貌来弘传。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啊，这个相貌在印度啊是一种不管是佛弟子不管非佛弟子所共喜的相貌啊，就是一个人只要三声不妄语，他的舌头伸出来就可以把整个头部盖住。那么佛陀他今天弘传的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啊，说是你今天是一个业障凡夫，你很真诚的去意念弥陀的圣号，你的生命就产生很巨大的改变，你未来本来应该到三恶道去的，结果你能够转三恶道的果报，成就一个清净的国土，这个法门不可思议。那么既然是不可思议，就是一个难信之法。那么身为一个佛陀，他今天要讲这个难信之法，他必须要献出他自己不妄语的功德来证明他说的话是真实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十方诸在六方诸佛在弘传也好证明也好，他都必须要先证明自己在口业是清净的啊。那么他怎么样表达他是清净呢？他现出这个能够覆盖三千大千世界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舌相，那么现出舌相以后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证明，他还讲话的，他说啊，诸位众生啊，汝等众生，你们应该要相信本经的功德。那么这个本经呢，在这个地方他讲出他的经的标题啊，叫做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念经。那么这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部阿弥陀经呢，他的经文的标题就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念经。那么我们现在所用的版本是罗什大师的，鸠摩罗什大师的。那么罗什大师他知道中国人呢、啊、未凡要简啊，中国人喜欢简单啊，所以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释迦牟尼佛以欢喜心来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啊，叫做佛说阿弥陀经啊。那当然这段经文的一个主要的内涵讲到六方诸佛的一个弘传跟证明啊。那么当然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啊，身为一个流通分，当然主要是起信啊啊。这个我们看本经的结构啊，你发觉本经的一个经文结构啊，叫做无问自说。一般的经典都是由弟子来请问，佛陀回答，回答以后弟子又有问题，辗转的请问，辗转的回答，那么把这样的一个主题把它表达出来。但是我们看经典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发问。你看佛告舍利弗，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又舍利弗，舍利弗其实都没讲话。事实上 不但舍利弗没讲话，在座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也都没有人敢讲话。那么也可以说释迦牟尼佛这部经是唱独角戏啊，从头讲到尾了。那么当然身为一个圣位的菩萨，对佛陀的话是升起信心的，但是在座的有很多声闻人跟凡夫凡位的菩萨啊，自然对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谓的集众生心头大觉海这么一个不可思议的本尊相应的功德啊，心中的疑惑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光是一尊佛来弘传证明就不够了，就必须有其他的佛的帮助了，就是人多势众啊，你一个佛讲没有人要听，又放诸佛现前，那么这样子就有种起信后人。那么当然这种经文的结构由诸佛来证明的，在其他经典也是有看到的。你比如说《法华经》，《法华经》在圣道门也是不可思议啊，开前显示会三归依，开三乘之方便会归到一心之真实。释迦牟尼佛在年轻弘法的时候都是讲三乘的因果，你修四谛法门成就声闻，修十二因缘成就缘觉，修六波罗蜜成就菩萨，因果是差别的。但是佛陀临灭度到晚年的时候，开始把这种差别相全部打开，所谓的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佛陀告诉大家，佛陀所施设的三乘因果是方便说，其实它的根本就是一个平等的一念心性，把这个三乘的区隔全部打开了。也就是说，你只要依止一念心性来起修，你修四谛、修十二因缘、修六波罗蜜都是成佛的资粮，这个因果这个法是没有决定性的。当然佛陀前面是这样讲，到后面又把前面的因缘又重新的又讲出不同的说法啊。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在座的声闻人就没办法适应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流通在那个法华经有一个叫见宝塔品，见宝塔品它有一个佛，就过去佛叫多宝佛。这个多宝佛啊，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非常欢喜受持法华经，所以他就发愿，他说他成佛以后啊，他绝对不要重灭啊，他一定要哪一个佛讲法华经，他一定要到这个地方证明这个佛所说的是对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多宝佛他就趁着他的宝塔现前，那么释迦牟尼佛亲自把这个宝塔打开啊，多宝佛为这个娑婆世界的弟子啊，来证明释迦牟尼佛开前显示这个观念是正确的，不应该怀疑啊。那当然在法华经是一尊佛来证明啊，但是这个净土法门他立法门啊，这个地方就要去啊启动这些六方诸佛来证明啊。那么六方诸佛当然在证明之前呢、啊、先证明自己是清净的啊，现出广长舌相，那么告诉这些在座的娑婆世界的弟子们说啊，汝等众生啊，你要相信本经的前面所说的一切功德啊。那么这样子等于是啊，诸佛来相互证明啊这个难思议的法门啊。那么这段经文的大意是如此的啊。那么后面的经文都是很劣势了，我们就把它念一遍啊。过去我们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感觉到都是重复，好像是很枯燥。但是我们在资粮位的菩萨，我们能够以恭敬心啊来意念诸佛的名号啊，跟十方诸佛结缘啊，这件事情非常吉祥啊。所以我们大家啊合掌啊，我念一遍，大家心中啊就默念就可以了。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明文光佛、大眼尖佛、须弥灯佛、无量精进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称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念经。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 无量传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量尽。舍利佛，北方世界有焰坚佛、最胜音佛、南举佛、日生佛、广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量尽。舍利佛，下方世界有狮子佛、明文佛、明光佛、达摩佛、法传佛、持宝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量尽。舍利佛，上方世界有梵音佛、树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眼坚佛、杂色宝花延伸佛、梭罗树王佛、宝花德佛、见一切异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以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量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释迦牟尼佛讲到这个净土的修学啊，说是执持名号啊，以这个执持名号就能够成就广大的功德啊，那么来证明这个念佛法门的殊胜啊。好，我们看第二真是经题啊，那么前面是把经题标出来啊，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量尽啊，但是前面并没有解释经题的含义，那么这个地方就解释了为什么叫做一切诸佛所无量尽呢，就详细的说明了这个经题的安立的理由。我们看经文：舍利佛，以汝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无量尽？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汝等皆当信受我已及诸佛所说。那么，身为一个欠信流通啊，其实真正的欠信啊，是在这一段啊，是说明这个信心的功德。那么这段的经文结构有两段，第一个是真问，第二个是回答。我们先看真问：舍利佛，你的意思怎么样？是什么样的原因本经能够安立作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经题啊，是整部经的一个修学的重要。那么这部经它有什么样的理由安立作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提出这个问啊。那么当然这个问题舍利佛是不能回答的啊，所以佛陀就代替回答。那么回佛陀说啊，舍利佛，假设在十方世界当中，或者是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啊，这个修行人是不拣别男女的，但是重点当中呢，你要做其中的两件事。第一件呢，闻是经受持者。那么闻是经受持者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说啊，就是依止信心来意念阿弥陀佛的圣号，这个叫做闻是经受持者。因为本经的重点就是要你持持名号啊。第二个，即闻诸佛名者，或者你今天还不能念阿弥陀佛，那你愿意去意念前面所说的六方诸佛，甚至于十方诸佛，只要有一个佛的名称都可以啊。那么你在因地的时候意念诸佛的名称，在果地上有什么好处呢？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意念诸佛的名号，就能够得到三世诸佛的一种大悲愿力的加持。那么在这个加持之下，在整个菩提道当中呢，就能够成就一种不可破坏的善根，不可破坏的善根。所以佛陀呢，劝我们在奉持十方诸佛名号的时候啊， 一定要升起一种真实的信心。你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拜万佛啊，每一尊佛深夜礼拜，口业的称名，意业的观想赞叹，这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因为你跟十方诸佛结缘。那么你跟十方诸佛结缘表示什么意思呢？十方诸佛都有他的愿力，那么你跟十方诸佛结缘了，他的这个大悲眼里就能够加持你。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就是说十方诸佛的清净法身是平等，但是他的法身对我们不能产生太大的作用，因为法身是自受用，它无形象的。真正对我们产生加持力量的是法身当中所摄受的一种愿力。那么愿力既然讲因愿力，那就是因缘所生法了，因缘所生法就不能讲平等了。你的法身当然平等了，啊，你有没有意念他，你有没有礼拜他，完全一样的。但是你要讲佛陀的愿力对每一个人的加持，那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看到有些人跟观世音菩萨特别有缘，他稍微的有点障碍，观世音菩萨对他就会产生加持。有些人跟地藏王菩萨特别有缘，地藏王菩萨对他特别的摄受。那当然大家就问了，这是什么道理？那么我维大师在这个《弥陀要典》他说，诸佛菩萨对众生的摄受最大的因素就是你跟他要有深刻的因缘。你跟他没有因缘，他没办法摄受你，他的业力没办法摄受你。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跟十方诸佛结缘的方式很多了啊。你看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供养也是个方式啊。但是称叹这个意念名号是最简单的。你看我们本经在跟十方诸佛结缘呢，他是讲知识名号的啊，就是说你意念诸佛的名号，意念阿弥陀的名号，能够得到十方诸佛的加持，而能够在你的成佛之道当中呢，你就有这样的因缘，能够成就不可破坏的善根。我在世的时候有一个老居士啊，他已经是退休了啊，在家里面啊养老。当然养老的时候啊，他的生活也不是很顺利了，因为他的子女对他不是很孝顺啊，所以他感觉到啊自己啊实在是非常的痛苦啊，一生的辛劳，那么最后得不到子女的孝顺啊，他就想要出家了。出家以后就来到这个金色，来到金色，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不在，舍利佛在，那么舍利佛他就以阿罗汉的神通啊来观察他的善根。结果看了一下以后啊，发觉这个人啊80,000大劫都没有善根。那么这个时候舍利佛就说了，说你呀、啊、不要出家了，你出家你要空过光阴了 啊那么你没有善根，你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佛门当中，你根本就不能够成就圣道啊。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这个老居士就很伤心了，他家里面不要他，三宝也不想不要他，他就要离开金色。哎，他离开金色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刚好回来。你看有些人他离开金色的时候佛陀他也不回来，但是这个老居士他离开金色，释迦牟尼佛就现前。当然佛陀就明知故问了，说哎你干什么，他就如是如是的报告。释迦牟尼佛说，舍利佛，一个阿罗汉不跟你剃度，我佛陀亲自为你剃度啊。那么他跟这个老居士剃度以后，哎，这老居士后来也成就圣道。当然这些阿罗汉弟子就质疑了，说佛陀啊，你老人家不是说成就圣道要内因外缘吗？他没有善根怎么能成就圣道呢？释迦牟尼佛说啊，你们阿罗汉是看80,000大劫，他在80,000大劫之前啊做一个樵夫，到山中砍柴的时候啊，被老虎所逼迫跑到树上去啊，那么这个老虎他还不放弃啊，在地上啊一吼啊，他一紧张啊就很虔诚的念一句南无佛， 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很专注啊，虔诚皈依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念佛陀的名号的善根啊，就落到他的八识田中，他现在这个善根成熟。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了哈，诸佛跟众生的互动啊，它不是单方面的。我们看到佛陀在因地的时候都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的，但事实上真正在修行动的时候绝对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每一个佛有他度化的眷属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一个理想化的愿力，诸位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啊，誓断一切恶，誓修一切善，这两句话是对的。誓度一切众生，这句话只是一个愿望，没有一尊佛能够度化一切众生，不可能。那么也就是说，每一尊佛度化众生是选择性的度化。那么当然不是这个选择性的主动权不在佛陀本身，是众生你怎么去对这个佛去意念他，去供养他，去赞叹他。所以佛陀要度化你呀，重点不在佛陀，是你自己的造业是不是具足了被佛陀度化的因缘。所以你说，哎，为什么我要经常念阿弥陀佛？难道我念的少，佛陀就没办法救拔我吗？是的，因为你跟他缘结的不够深。啊，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今天要得到诸佛的救拔，那么你这个闻是经、受持者及诸佛名者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讲到信心的功德，因为你要有信心来意念诸佛的名号，这个诸佛才能够对你产生一定的加持的力量。这个地方讲到信心的功德，能够成就不退转移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不过这个地方也值得我们注意了哈，就是说啊，这个有人就问了，那闻是经受持者跟闻诸佛名者有什么差别？那我念阿弥陀佛跟念观世音菩萨跟念多宝佛，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差别？我们要知道哈，你念观世音菩萨，你的心跟观世音菩萨名号接触的时候，观世音名号的圣号它带你引导到观世音菩萨的业力，得到观世音菩萨业力的加持。你念地藏王菩萨，你得到地藏王菩萨的本愿的加持。每一个佛菩萨有他的业力，所以他的加持是有所不同。阿弥陀佛的加持的特点在于，诸位都知道，待业往生，横超三界。你说你念观世音菩萨能够消业障，这个大家都同意的了。但是你念观世音菩萨能够往生到观世音菩萨的国土吗？不能的，因为他因地没有这个十念的临终救拔的业。我们在修习大乘的时候要把理观跟事修分清楚。你要观理观的话，缘起性空啊，每一个法都一样。要讲事修啊，那每一个的法的因缘是完全不一样。你不要说佛法，你看扫地有扫地的功德，擦桌子有擦桌子的功德，完全不一样。你念阿弥陀佛的功德跟念观世音菩萨功德也绝对不一样，因为你跟两个不同的佛结缘，怎么会完全一样呢？这两个佛因地所发的愿是不同的，这个愿产生的救拔的力量自然不同。他的圣号的成就来自于他的业力，他的业力不同，这个圣号的功德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把理观跟事修把它混为一谈。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因地的时候意念诸佛的名号，就能够产生诸佛的一种对你的加持的力量，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说啊，汝等皆当信受我以及诸佛所说，你们要相信啊。那么这个十方诸佛，他们在因地所发的业力是不可思议的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千叶流通。舍利佛，若有人以花眼、金花眼、大花眼，一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一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前面是讲到信心， 这个地方更进一步啊，当我们信心这之外又加上花愿，好，那这个功德就更大了。好，我们看花愿有什么功德。舍利弗，假设有人是以花愿，他以前就花愿要求生净土了，那么他在 听这部阿弥陀经啊，只是加强他的愿望，或者说是经花愿，他现在正是要花愿，当花愿，他现在还没有往生净土，但是他已经准备要花愿求生净土。那么花愿干什么呢？一生阿弥陀佛国者。那么这样子呢，这些人都能够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彼国土。哎，这个地方很重要，以彼国土，这个彼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前面说你没有花愿，但是你知道阿弥陀佛的名号很好，你一直不断的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但是你还没有决定要愿生西方净土中，你对娑婆世界还是有所贪恋的，但是你对阿弥陀佛的圣号是信心具足，那么这样子你在娑婆世界打滚的时候啊，起码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摄受，但是不保证往生，因为你没有愿力。但是当你有信心又有愿力的时候，你看他这个不退转又加一个以彼国土，那就是一种受生的力量，一种往生的力量出现，因为你有这个愿力嘛。好，那么所以说啊，佛陀说啊，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假设你已经具足的信心了，那么接下来你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呢？应当花愿生彼国土。你应该要开始去设定你来生的目标了，开始要真实的立下你的愿望。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花愿的功德，我们看第福表第十五啊，看看维大师啊对这个花愿有什么开示。那么前面讲信心的功德，这个地方讲花愿的功德啊，我们看结见花愿往生，这个地方有两段，先看第一段，问：今花愿当可迎当生，迎何名今生？啊，这个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说啊，我现在花愿求生净土，但是我的寿命还在，所以我应该说是临命中才往生，怎么说是今生呢？啊，这样的这个问题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净土法门的因地当然信愿持名，但是它的果地功德诸位知道是什么？有人问人说啊，你念佛的功德，真正的功德是什么？你说我念佛的时候，我身体本来有病痛，身体病痛好了啊，消业障增福报，这个都不是真正的功德，诸位要知道，这个只是一个枝末的功德。念佛真正的功德是临命中的时候啊，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起前，这个是真正的功德。好，我们啊先休息十分钟好。好，请大家打开补充讲表第十五面，附表第十五，结见花愿往生。那么我们前面的经文讲到花愿的功德啊，在经文当中讲到啊，说是经花愿者今生，当花愿者当生，那么以花愿者已生。那么这个地方我维大师就提出一个问答来解释这个当中的差异。那么也就是说呢，一般我们的理解啊，说你现在花愿是临终才往生，所以你花愿的时间跟往生的时间是不同时的。不同时的怎么说是经花愿者今生呢？所以他对这个经花愿者今生这句话产生的质疑啊。那么我们看维大师怎么回答。大此意恶意，意业一起明经，现身化验持名，临终定身净土，二业刹罗明经，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如称两头地藏师等。那么这个经化验者今生啊，这个经字啊有两层意思。第一个，这个经呢 是指的一期的生命叫尽，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尽的范围就很大了。也就是说呢，你今生化愿持名，临终定生净土，那么你不管化愿，不管往生，都在今生的范围。所以说这样讲也合理。当然，这个因果来说，这个地方的解释掖着一熟果。一熟果，一熟果就是一时而熟，就是你造业的时候跟得果报的时候，这个时间是有差异的。比如说，诸位你现在专精的持戒，持戒是成就人天的尊贵身的果报，但是你现在可能这个业没有现前，你现在果报可能还是很多的病痛，很多很多的障碍。那怎么回事呢？你现在的持戒的业力啊，先保存下来，你现在的果报是你前身的业那个势力还在。所以我们一般讲因果都是讲一熟的因果，好，但是下一段就讲因果同时的。也就是说，大乘佛法的因果观有两种的不同，一个是见教的唯识学的因果观啊，就叫一熟果，那么第二个叫顿教的，它因果是同时的，造业得果是啊，一念心啊，现前的造业，现前的就是一个因果啊。那么这种思想我们看下一段，业刹那明经。那么就是刹那，简单讲就当下了啊，就是说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哦，那这样子讲因果的话是同时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对极乐世界升起一个发愿的心情，你已经产生一种受生的力量，乃至于你像这种心情啊，念念的相继无有间断了，那么这样子的受生力量也就念念的增长。所以说这种思想叫做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因果同时。举出一个例子，如秤两头低扬似的，那个秤子的两头，一个低下去，一个同时也高起来。那么这个地方，偶一大师他看这个意思，他要强调的是第二个思想，就是刹那的刹那耶刹那，啊，就是因果同时啊。这个诸位如果经常读这种顿教的经典呢，啊，你就发觉因果同时的观念呢，啊，是很多，啊，不但是在本经呢，啊，经化验则经生，当化验则当生生，啊，这种思想你看这个《法华经》也是有。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法华经》。当然他的当机众是声闻人，他主要是要刺激声闻人，让他回晓向大。所以佛陀开始三周说法，法说、因缘说、譬喻说。那么这三周说法度尽的上根的声闻、中根的声闻跟下根的声闻全部度化，使令在座的声闻人全部回晓向大，那么重新的修正他的愿望。那么正当这个佛陀三周说法开前显示会三皈依以后啊，这些声闻人开始啊放弃的偏空涅槃，开始追求的诸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义正的庄严的时候啊，佛陀开始一一的受记，为舍利佛受记，说你的国土是怎么样，你以后的众生是怎么样，为目犍连尊者受记，为迦叶尊者受记。诸位，我们都知道佛陀的内心啊，他的表达方式啊是限量。我们凡夫在表达也有限量，有时候又比量。你看，我们看到烟，见烟知火。我们看到烟，我们会说我见到了火。当然，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推断。佛陀看到烟，佛陀会说烟，佛陀不会说火。佛陀的身口意不做比量的，不做比量。好，那这个地方有个问题，就是说舍利佛尊者他来到佛前的时候，他还没回晓向大的时候，为什么佛陀不为他受记呢？一定要等他回晓向大以后，佛陀再为舍利佛受记呢？因为他的内心变化了，一念相应一念生。也就是说，舍利佛尊者还没有听法华经之前啊，他的未来的果报啊是一个偏空涅槃，佛陀当然不可能受记，他的那个因缘的那个业力根本就没有成就。但是当舍利弗尊者开始想法改变的时候，心生则种种法生， 他一念的菩提心升起，他以前所言的净只是一个空性，他开始言空性以外，开始言法界众生。他的所言净不但是上求佛道，开始言众生的法界，开始发大悲心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肯定他的阿赖也是已经有一种一个清净国土的力量在他的阿赖也是出现的，所以佛陀才会受记的。佛陀不会做任何的臆测，佛陀的话全部是限量，没有比量。那你说这是不是因果同时？舍利弗尊者现在发愿，他的国土就成就了。你看《楞严经》也是这种思想，当然《法华经》是偏重在庄严的部分，那么《楞严经》它偏重在众生法界。《楞严经》上说啊，你一个生死凡夫啊，你起一念嗔心啊，你发一个脾气啊，你可能发完脾气，你还是这样的一个相貌，你还是吃你的饭睡你的觉，好像没什么变化，其实你的生命有变化了，就是。你那个烦恼火升起的时候啊，你那个地狱的火在你的心中啊，那个力量产生已经升起了，除非你忏悔，火的那个力量就跟着你了。你会说我的地狱的果报是来生，但是那个是来生才出现，但是升起的时候是你起嗔心的时候就升起了啊，所以这个就叫因果同时。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你看这个偶一大师在临风中的讲一个观念，讲一个事实，他说在杭州啊有一个农夫，那么这个农夫他有很大一亩田啊，后来被旁边的地主啊非礼的霸占去了，那么这个农夫就一撞就告到官府去了，这个官府因为受了这个地主的贿赂啊，就做出一个不正确的判断，就把这个土地全部霸给地主，那么这个农夫就很生气啊，但是他也没办法了，他财大势大了，那么这个农夫就发愿说啊，我今生啊被你欺负啊，我来生变一条蛇，我要来咬你啊，报仇。一个人发愿呢、啊，以发愿今发愿当发，这个发愿以后它是一种受生的力量，那么他后来一发愿，你看他身体本来很健康，他一发愿以后就开始生病了，他今生的业力开始慢慢的消退，因为他可能业力